第四章，超越人格，三位一体教义出街。造语声，大家都告诫我不要谈本书最后一部分的内容。他们说，普通的读者不想要神学，给他讲点浅显易懂的实际的宗教。我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我认为普通的读者不是这样的傻瓜。神学指的是关于上帝的科学。我想凡愿意思考上帝的人都希望尽可能获得对他最清楚最正确的认识。你们不是孩子，为什么要把你们当作孩子看待？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很能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对神学感到厌恶。我记得有一次对英国皇家空军发表演讲，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军官站起来说，你讲的那一套与我无异。告诉你，我也是有宗教信仰的人，我知道有上帝。夜晚我独自一人在空旷的沙漠时，曾感受到上帝的存在，体验到那种巨大的神秘。所以我不相信你那一套有关上帝的圆滑的教条和套话。凡曾与真实事物相遇的人都会觉得你那一套太琐碎、太迂腐、太虚幻。在某种意义上说，我很赞同他的观点。我想他在沙漠中可能真实的经历到了上帝。当他从那种经历转向基督教信条时，我认为他确实是从一个真实的事物转向了一个不那么真实的事物。同样，一个曾在海滩眺望大西洋的人，当他转而去看大西洋的地图时，他也是从一个真实的事物转向一个不那么真实的事物，从真正的海浪转向一小张彩色的纸。这里的关键是，地图虽然确实只是一张彩色的纸，但你要记住两点。首先，它是以成千上万曾在真正的大西洋上航行之人的发现为基础绘制而成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它的背后蕴藏着群体的经验，这些经验和你从海滩眺望大西洋一样真实。唯一不同的是，你的经验只是个人的一瞥，而地图却是各种各样经验的汇集。其次，无论你去哪里，地图都必不可少。如果你只满足于在沙滩漫步，眺望大海比看地图要有趣得多。但是，如果你想到达美国，地图会比沙滩漫步更有用处。神学就像地图，单纯的学习思考基督教教义，停留于此，是不及那位朋友在沙漠中的经验真实，激动人心。教义不是上帝，只是一种地图。但那张地图以成千上万确实与上帝神交之人的经验为基础，与这些经验相比，你我独自可能感受到的激动和虔诚就显得非常的零碎、幼稚。此外，如果你想进一步深入，就必须使用这张地图。那位老兵在沙漠中的经历也许是真实的，确实激动人心，但是不能产生任何结果，得出任何结论，提炼出任何东西。实际上，在自然中感受上帝这类的含糊的宗教信仰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原因即在此。像从海滩上眺望海浪一样，它给人带来的只是激动，没有任何行动。但是那样研究大西洋，你永远不会到达纽芬兰，只从花朵或音乐中感受上帝的存在，你无法获得永生。只看地图不去航行，你哪里也去不了，而航行不带地图也很不安全。换句话说，神学很实际，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过去接受教育的人少，讨论也少，一个人对上帝有一点简单的认识可能就够了。但是今天不同，人人都读书，人人都听到各种各样的讨论。因此，不听神学不代表你对上帝没有任何认识，它意味着你对上帝有很多错误的认识，这些认识过时，混乱不堪。很多今天自以为标新立异、四处炫耀的上帝观，实际上几个世纪前就已经被真正的神学家考证弃绝。信奉现今英国流行的那种宗教，如同相信地球是平的，是一种思想上的倒退。 因为你若认真思考，就会发现，这种流行的基督教观念不就是耶稣基督是一位伟大的道德导师，只要接受他的教导，我们就可以建立更好的社会秩序，避免下一次战争吗？告诉你，这很对，但他远远没有告诉你基督教的全部真理，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诚然，我们若接受了基督的教导，就会很快生活在一个更加幸福的世界。我们甚至无需求助于基督，按照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孔子教导的去做，生活就可以比现在大有提高。实际情况如何？我们从未接受这些伟大导师的教导，凭什么现在就可能接受？凭什么更有可能接受基督的教导，而非其他人的教导？因为他是最伟大的道德导师吗？那只会让我们更不可能接受他，因为倘若连初级的课程都无法学习，我们会去学习最高级的课程吗？如果基督教只是另外一则教导，它就毫无意义。在过去的4000年中，我们从未缺乏好的教导，再多一则也不会产生任何区别。但是，只要你阅读真正基督教的著作，你就会发现，他们谈论的与这种流行的宗教截然不同。他们说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相信基督的人也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子，他的死救我们脱离了罪恶。抱怨这些话难以理解，毫无用处。基督教宣称他告诉我们的是另外一个世界，是在我们能够看见、能够听到、能够触摸的世界背后的某种东西。你可以认为这种宣称是错误的，但是假如它是对的，它告诉我们的就必定难以理解，至少像现代物理学一样难以理解。难以理解的原因也是同样的。基督教最让人震惊的是，他说通过与基督相连，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子。有人会问，我们不是已经是上帝的儿子了吗？上帝是我们的父亲，这不是基督教的主要观点之一吗？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确实已经是上帝的儿子。我的意思是，上帝创造了我们，爱我们，照管着我们，从这个角度说，他像一位父亲。但是，当圣经说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子时，他显然指的是另外一个意思。这就将我们引到了神学的核心之处。基督教的一个信经说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受生而非被造，又说他在万事之前为父所生。要知道，这与基督降世为人，为童贞女所生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现在考虑的不是童贞女怀孕生子，而是在自然被造及时间开始之前发生的事。基督在万事之前受生而非被造，这是什么意思？在现代英语中，我们不大用 beginning 和 begun 这两个词，但是大家仍然知道他们的意思。生谁就是做谁的父亲，造指的是创造。他们的区别在于，所生的与你同属一类，人生出人类的婴儿，海狸生出小海狸，鸟生蛋，孵出小鸟，所造的与你不属一类，鸟筑巢，海狸造堤，人生产无线电收音机。人也可能造出比收音机更像自己的东西，如塑像。他若是位聪明的雕塑家，雕出来的塑像还可能栩栩如生。但雕像绝不是真人，只是看上去像真人而已，不能呼吸，不会思考，没有生命。这是我们要明白的第一点，上帝生下的是上帝，正如人生下的是人，上帝创造的不是上帝，正如人创造的不是人。所以，人是上帝的儿子与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意义是不一样的。人可能在某些方面与上帝相似，但与上帝不属一类，人更像是上帝的塑像或照片。塑像具有人的形状，但是没有生命。同样，人具有上帝的形状，或者说与上帝相似，但是没有上帝那种生命。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即人与上帝的相似。上帝创造的每一样东西都与他有某种相似。空间无限，与上帝相似， 但是这种无限与上帝不属一类，只是上帝的无限的一种象征，或是上帝的无限在非灵性世界的翻版。物质具有能量，与上帝相似，当然，物质的能量与上帝的能量也不属一类。植物界有生命，与上帝相似，因为上帝是永生之神，但是植物所具有的生物性的生命不同于上帝之中的生命，只是上帝的生命的一种象征或影子。进一步来看动物，我们发现除生物性的生命外，动物与上帝还有其他的相似。例如，从昆虫高度的活跃和繁殖中，我们隐约看到上帝不息的活动和创造力。在高级哺乳动物中，我们看到本能之爱的萌芽，这种爱与上帝的爱虽然不属一类，但与上帝的爱相似，就像风景画虽然画在一张平铺的纸上，但仍然像真正的风景一样。从人这种最高级的动物那里，我们看到了人类所知的最完全的相似。人不仅有生命，还有爱和理性，生物性的生命在人之中达到了已知的最高阶段。但是人在自然状态下不能获得的是灵性的生命，在上帝之中存在的那种更高级的异样的生命。我们将生物性的生命与灵性的生命统称为生命，但是你若因此认为两者同属一类，那就错了。如同你认为空间的无限与上帝的无限同属一类是错误的一样。实际上，生物性的生命与灵性的生命之间的区别非常重要，我要赋予它们以不同的名称。生物性的生命来自自然，总是不断的趋向枯竭衰亡，只能通过从自然中不断的汲取空气、水、食物等来维持，这种生命我称之为 bios。上帝之中的灵性的生命自亘古就存在，创造了整个自然宇宙，这种生命我称之 Zoe。 Bios 与 Zoe 无疑有一定的相似，但这种相似是影子或象征，只是照片与实地、塑像与真人之间的相似。人从具有 Bios 变化到具有 Zoe， 就如同塑像由一块雕琢的石头变成一个真实的人。这正是基督教传扬的信息。这个世界是一个伟大的雕塑家的工作室，我们是那些塑像。在这里有传言说，有些塑像将来有一天要变成活人。三位一体的上帝。上一节谈到生与造的区别，人生出的是孩子，造出的只是塑像，上帝生出的是基督，创造的只是人。以这种方式，我只说明了上帝的一点，即天父上帝所生的是上帝，所生的与他同属一类。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与人类的父亲生下同样是人的儿子相似。但是这两者并不完全相似，所以我必须稍作进一步的解释。今天有很多人说，我相信上帝，但是不相信具有人格的上帝。他们认为，位于其他一切事物背后的那个神秘的存在一定不只是一个人。这点基督徒完全赞同，但是唯有基督徒能够告诉你，一个超越人格的存在可能是什么样子。其他人虽然也都说上帝超越了人格，但是他们头脑中的上帝实际上是非人格的，极低于人。如果你寻找的是某个超人的存在，那就不是在基督教的观点与其他观点之间选择的问题，你能找到的只有基督教的观点。还有些人认为，在此世或几世之后，人的灵魂将融入上帝之中。在试图解释自己的意思时，他们似乎认为人融入上帝就是一种物质融入另一种物质，他们说这就如同一滴水落入大海。我们的命运若是如此，融入上帝也就意味着不再存在。唯有基督徒知道人的灵魂如何被带入上帝的生命之中，同时又保持自己的个性，实际上比以前具有更强的个性。 大家知道，在空间上我们可以朝一个方向运动，左或右，前或后，上或下。任何一个方向都不外乎这其中的一种，或是它们之间的折中，我们称这三个方向为三维。注意，利用一维，你只能画一条直线；利用二维，你可以画一个图形，如正方形。正方形由四条直线组成。再进一步，如果有三维，你就可以搭起一个固体，如立方体，一个类似骰子或方糖的东西。立方体由六个正方形组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一维的世界是一条直线，在二维世界，你仍然可以有直线，但多条直线可以构成一个图形。在三维世界，你仍然有图形，但多个图形可以构成一个立体。换句话说，当你深入到更真实、更复杂的层面时，你没有丢弃在简单的层面发现的东西，仍然保留着它们，只是以新的方式将它们结合起来。这些方式是你停留在简单的层面时无法想象的。基督教对上帝的解释蕴含了同样的道理。人的层面是一个简单的层面，相当空洞。在人的层面上，一个人就是一个存在，两个人就是两个单独的存在。正如在二维空间中，一个正方形是一个图形，两个正方形是两个单独的图形一样。在上帝的层面上，你仍然可以找到人格，但是在那里你发现，这些人格以新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我们因为不生活在那个层面，所以对此无法想象。可以说，在上帝的维度上，你发现这样一个存在，它具有三个位格，但仍是一个存在，正如一个立方体有六个正方形，但仍是一个立方体一样。当然，我们无法全面地想象那种存在，正如我们若生来只能理解二维空间，就永远无法正确地想象立方体一样。但是我们能够对它产生一种朦胧的认识，在产生朦胧的认识之时，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对一个超人格的存在形成了一种肯定的看法，不管这种看法是多么的模糊。三个位格，一个存在，这是我们过去永远无法猜测的。然而，一旦有人告诉了我们，我们就差不多觉得自己应该能够猜测得到，因为这完全符合我们已有的知识。你也许要问，我们若无法想象一个三位一体的存在，谈论它有何意义？谈论它确实没有任何意义，关键是我们的生命要实实在在地融入这个三位一体的生命之中。如果你愿意，这种融入可以在任何时间开始。我的意思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基督徒屈身祈祷，极力想与上帝交流。身为基督徒，他知道感动他、让他祈祷的也是上帝，可以说是在他里面的上帝。但是他也知道，自己对上帝的一切真正的认识来自基督，道成肉身的上帝。基督此时就站在他的身边，帮他祈祷，为他代求。现在你明白了祈祷过程中所发生的事，上帝是他祈祷的对象，他努力要达到的目标，上帝也是在他里面推动他的力量，他的动力，上帝还是道路或桥梁，沿着他，他被推向那个目标。因此，当一个普通人祈祷时，三位一体的上帝的整个三重的生命其实都在那间普通的小卧室中运行，将他提升到更高级的生命，即我所说的 Zoe， 或者说灵性的生命。他被上帝带入了上帝之中，但同时仍然是他自己。这就是神学的开始。人们已经有了一些对上帝的朦胧的认识，后来出现了一个人，他声称自己就是上帝。这个人你不能斥之为疯子。他让人们相信了他，在亲眼目睹他遇害之后，他们再次遇见了他。既形成一个小的社会或团体之后，他们发现上帝也在他们里面指引他们，使他们有能力做以前不能做的事。等明白了这一切，他们就发现自己已经得出了基督教对三位一体的上帝的定义。这个定义不是我们的杜撰，神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门实验科学， 只有简单的宗教才是杜撰。当我说神学在某种意义上是实验科学时，我指的是在有些方面它与实验科学相似，但不完全相似。如果你是一位研究岩石的地质学家，你必须去寻找岩石，岩石不会来寻找你，你走到岩石面前，它也不会跑开，主动权在你这边，岩石既不能帮助你，也不能妨碍你。但是，假如你是一位动物学家，想在野生动物自然的生活环境中拍摄它们的照片，情况就与研究岩石稍有不同。野生动物不会走到你面前，但会从你身边跑开，除非你悄悄地走近它们，否则它们会躲着你。动物那一方开始有了一点小小的主动权。现在再上升到高一级的层次，假定你想结识一个人，这个人若执意不肯，你就无法结识他，你必须赢得他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掌握的主动权相等，友谊需要两个人才能建立。人在认识上帝时，主动权在上帝那边，上帝若不启示自己，人无论如何也无法找到他。实际上，上帝将自己更多的启示给一部分人，而不给另一部分人。这不是因为上帝偏袒，而是因为对一个心智品性败坏的人，上帝无法向他启示自己。这就如同阳光，阳光固然没有任何偏袒，但是尘封的镜子反射出的阳光不及干净的镜子反射出的明亮。你也可以换一种方式来看这个问题。你可以说，在其他科学中，你使用的仪器是身外之物，但是你借以认识上帝的仪器是你整个的自我。一个人的自我若不保持清洁明亮，他对上帝的认识也会模糊不清，就像透过肮脏的望远镜观月，看到的月亮是肮脏的一样。因此，可怕的国家有其可怕的宗教，因为他们一直透过肮脏的镜片观看上帝。上帝只能向真正的人启示他真实的自己。真正的人指的不仅是好的个人，还指那些在同一个身体内联合、彼此相爱、彼此帮助、向彼此彰显上帝的人。因为那才是上帝对人的希望，他希望大家都像一支乐队中的乐手，或是像一个身体内的各个器官。所以，认识上帝的真正合适的仪器是共同等候他的整个基督教会。基督教的团契可以说是这门科学的技术器械、实验室设备。因此，那些每隔几年就会出现想以自己发明的简化的宗教取代基督教传统的人，实际上是在浪费时间。他们这样做，就如同一个人没有任何仪器，只有一副破旧的双筒望远镜，却想着手纠正所有真正的天文学家一样。他也许很聪明，聪明度超出了一些真正的天文学家，但是他不可能纠正他们，两年后大家就会把他忘得一干二净，而真正的科学仍在继续。基督教若是我们的虚构，我们当然可以把它设计的简单一些，但它不是虚构，在简单性上我们无法与杜撰宗教的人相比。我们怎么能够呢？我们面对的是事实，一个没有任何事实需要考虑的人，当然可以把宗教设计得很简单。时间与超越时间。有人认为读书时不应该跳读，这是非常愚蠢的。一切明智的读者在遇到对自己无益的章节时都毫无顾忌地跳过去。我在本节中要谈的内容对有些读者可能会有帮助，对有些读者可能只是赘述，突然将问题变得复杂。你若属于第二类，我建议你不要理会本节的内容，接着读下一节。在上一节中，因为内容的需要，我涉及到祈祷问题。趁你我对这个问题都还记忆犹新，我想解决一个与祷告有关的难题。有一个人这样对我说，我完全可以相信上帝， 但是认为上帝可以同时倾听几亿人对他说话，这个我难以接受。我发现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现在，首先要注意的是，这个难题的关键集中在“同时”二字上。大多数人都能够想象，只要祷告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来，上帝就可以倾听他们，不管祷告的人数有多少，上帝都有无尽的时间来倾听他们。所以，位于这个难题背后的，实际上是上帝必须把太多的东西纳入到一刻中来这一想法。这当然是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生活一刻接一刻的到来，这一刻消逝，下一刻到来，每一刻只能容下很少的事。时间就是这样。所以，你我往往想当然地认为，这个时间系列，即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排列，不仅是我们的生活到来的方式，也是一切事物实际存在的方式。我们很容易想当然地认为，整个宇宙以及上帝自己都和我们一样，总是从过去不断地走向未来。但是，很多学者并不赞同这种观点。神学家们首先提出，有些东西根本不在时间之内。后来哲学家也继承了这种观点，现在科学家们也这样认为。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上帝不在时间之内，他的生命不是由一个接一个的时刻构成。假如今晚10:30有100万人向他祷告，他不必在我们称为10:30的那一刻倾听所有人祷告。对他而言，10:30与自创世以来的任何时刻都是现在。如果你愿意这样表达，你也可以说，他在整个永恒之中倾听一位飞行员在飞机坠毁的那一刻所做的几分之一秒的祷告。我知道这很难理解。我来给你举个例子，这个例子与上帝倾听祷告的情形不完全一样，但有点相像。假如我在创作一部小说，我写道，玛丽放下手中的活，紧接着就听到一阵敲门声。对于故事中生活在想象的时间里的玛丽来说，放下手中的活与敲门声之间没有时间间隔。但是，我，玛丽的创造者，却不生活在那段想象的时间里。在写这句话的前后两半之间，我可能端坐了3个小时，专心致志地考虑玛丽的事。我可以把她当作仿佛是书中唯一的人物来考虑，想考虑多久就多久。我考虑的那几个小时根本不会出现在玛丽的时间里。当然，这不是一个很贴切的例子，但是从中你可以对我所认为的事实略窥一斑。上帝不在这个宇宙的时间长河之中，被他挟裹着前进，正如作者不被他自己小说中想象的时间挟裹着前进一样。上帝有无限的注意力分给我们每个人，他不必集体解决我们的问题，你可以单独和他在一起，仿佛你是他唯一的造物。基督的死也是为你个人而死，仿佛你是世界上唯一的人。我这个例子的缺陷在于，小说的作者是通过进入一个时间系列，跳出另一个时间系列。但是我相信，上帝不生活在任何时间系列中，他的生命与我们的不同，不是一刻接一刻的逐渐流逝。对于他，可以说，现在仍然是1920年。也已经是1960年，因为他的生命就是他自己。你若把时间想象成一条直线，我们要沿着这条直线走下去，你就必须把上帝想象成这条直线所在的那一整页纸。我们一点一点地经过这条直线，在到达 B 之前必须离开 A， 在到达 C 之前必须离开 B。上帝则从上方、外面或四周包围着这整条直线，看得见他的全部。这个观点值得我们努力去理解，因为它解决了基督教信仰中一些明显的难题。我在做基督徒之前反对基督教的一个理由是，基督徒说永恒的上帝无处不在，他让整个宇宙运行，还曾降世为人。我问，他是婴儿时或睡着时，整个宇宙如何运行？他怎么可能既是无所不知的上帝，同时又是一个人， 问门徒：“谁摸我的衣裳？”你注意到，我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表示时间的那些词。他是婴儿时，他怎么可能同时？换句话说，我认为身为上帝的基督，他的生命是在时间之中，在巴勒斯坦道成肉身的耶稣，他的生命只是那段时间中的一部分，就像我在军队服役的那段时间是我整个生命中的一部分一样。大多数人可能都倾向于这样认为。我们把上帝想象成生活在时间长河之中，有一段时期，将士为人的生命对他来说仍属未来，过了一段时期，这个生命就成为现在，又过了一段时期，这个生命就成为过去。这种看法可能与实际完全不符。你不能把基督在巴勒斯坦的尘世的生命与他作为上帝超越一切时空的生命放进任何时间的关系之中。基督的人性，他经历的人的软弱，他的睡眠，对有些情况的不知晓，都包括在他整个神性的生命之中。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个有关上帝的永恒的真理。上帝尘世的生命在我们看来是这个世界历史的一个特定时期，因而我们以为它也是上帝自身存在的历史中的一个时期。但是上帝没有历史，他完全绝对的真实，所以没有历史。因为拥有历史意味着丧失部分的真实，和尚未拥有另外一部分真实。拥有历史实际上只是拥有短暂的现在，你还没来得及说它，它就已经过去。上帝禁止我们这样看待它，我们或许也不希望自己的生命总是以那种比例来分配。我们若认为上帝处于时间之中，就会遇到另外一个难题。凡信仰上帝的人都相信，他知道你我明天要做什么，可是他若知道我明天要做什么，我又怎么可以有做其他事的自由？这个难题再次是由于我们把上帝看成和我们一样，沿着时间的直线前进，唯一的区别是他能够预见未来，而我们不能。果真如此，上帝若真能预见我们的行动，我们就很难理解自己怎么可以有不做这些事的自由。但是，如果上帝是在时间直线之外，之上，我们所谓的明天就和今天一样，对于他是同样可见的，所有的日子对他而言都是现在。他不是记得你昨天做了什么，他只是看你在做这些事，因为你虽然失去了昨天，他却没有。他不是预见你明天做什么，他只是看你在做这些事，因为明天对于你虽然尚未到来，对他而言却已经存在那里。你从来不会认为因为上帝知道你在做什么，你此刻的行动就有什么不自由。上帝知道你明天的行动是出于同样的道理，因为他已经在明天之中，他只是在观看你。从某种意义来说，直到你做出了一项行动，上帝才会知道，但是你做出的那一刻对于他就已经是现在。这种观点对我帮助很大，倘若对你没有帮助，就不要理会。伟大智慧的基督徒一直持这种观点，它与基督教没有任何冲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基督教的观点，但是圣经和信经都没有提到它。不接受这种观点，或者根本不考虑这个问题，你仍然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好的感染。在本节的开始，我想请你在头脑中想象一幅清晰的画面，桌上有两本书，一本放在另一本的上面。显然，下面那本书支撑着上面那本，拖着它，因为有下面那本书，上面那本才没有碰着桌子，离桌面两英寸。我们把下面那本书称为 A， 上面那本称为 B。A 的位置决定了 B 的位置，明白吗？假设这两本书永远处于那种位置， B 的位置就永远是 A 的位置的结果。同样，在 B 处于那一位置之前的位置也不可能存在。换句话说，结果不来自原因之后。当然，结果往往来自原因之后， 你先吃黄瓜后消化，但是不是所有的原因和结果都按照这种次序。你很快就会明白为什么我认为这点重要。在前几页我说过，上帝包含三个位格，但仍然是一个存在，正如一个立方体包含六个正方形，但仍然是一个物体一样。但是一旦我开始试图解释这三个位格之间的关系，我就必须用一些词，这些词会给你一种感觉，仿佛其中一个位格在其他两个之前存在。第一个位格叫父，第二个位格叫子。我们说第一个位格生，第二个位格，我们称之为生而不是造，他生下的与他自己同属一类。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只能用父这个词。但不幸的是，这个词让人联想到它是先存的，就像人类的父亲先于儿子存在一样。但圣父与圣子的情况与人类不同，在此不存在先后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明白一事物不在另一事物之前存在，却可以是它的源头、原因或起源，这点很重要。因为父存在，子才存在，但是在父生子之前不存在时间。也许从下面这个角度来理解是最好的。刚才我请你想象两本书，大多数人可能都想象了。也就是说，你做出了一个想象的行动，脑海中便出现一幅画面。很显然，想象的行动是原因，脑海中的画面是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先想象，后有了画面，在你想象的那一刻，画面便形成了。意志让画面一直呈现在你的面前，但是意志的那个行动和画面完全在同一时刻开始，同一时刻结束。假如有一个存在，它始终存在，始终在想象一个东西，它的行动就会在脑海中始终产生一幅画面，但这幅画面和那个行动同样是永恒的。同样，我们也必须把子想象成自父源源不断的流溢而出，像光发自灯，思想出自大脑。它是父的自我表达，是父的必说之言，从未有一刻父不再言说。你注意到了吗？所有这些光或热的画面都给你一种感觉，仿佛父与子是两样东西，而不是两个位格。所以归根结底，新约用父与子来描述这两个位格，比我们想要采用的一切其他的替代词都要准确得多。人若离开圣经的语言，就会使用一些其他的替代语，为了阐明某个要点，暂时离开圣经的语言是对的，但是你应该永远回到圣经中来。上帝自然比我们更清楚如何来描述他自己，他知道父与子的关系最接近第一位格与第二位格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是，他知道这是一种爱的关系，父喜悦子，子尊重父。在继续往下讲之前，请大家注意一下这种关系的实际重要性。各种各样的人都喜欢重复基督教中的这句话，上帝是爱，但是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除非上帝至少包含两个位格，否则上帝是爱这几个字便没有任何真正的意义。爱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怀有的感情，上帝若只有一个位格，创世之前他便不是爱。当然，当那些人说上帝是爱时，他们指的往往是另外一种意思，他们指的实际是爱是上帝，即我们所怀有的爱的感情，不管是如何产生，在哪里产生，会带来怎样的结果，都应该受到高度的尊重。这些感情也许应该受到高度的尊重，但是这与基督徒所说的上帝是爱截然不同。基督徒相信生生不息的爱的活动永远在上帝中进行，创造了其他的一切。顺便说一句，这也许是基督教与一切其他宗教最大的区别所在。在基督教中，上帝不是静态的东西，甚至不是人，而是一种脉动不息的活动，一种生命，差不多是一种戏剧，差不多是一种舞蹈。父与子之间的联合是如此的真实具体，这种联合本身就是一个位格。我知道这几乎不可想象， 但你可以这样来看。你知道，当人与人结合在一个家庭、一个俱乐部或一个工会时，我们常常谈到这个家庭、俱乐部或工会的灵魂。我们之所以谈它的灵魂，是因为当个体集结在一起时，他们实际上就发展起特定的言谈举止的方式，仿佛形成了一种共同的人格。这些特定的方式是彼此独立时不可能产生的。当然，这种灵魂只是很像人，不是真正的人。但是，这只是上帝与我们的区别之一。从父与子联合的生命中发展出来的是一个真正的位格，实际上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的第三位格。这个第三位格用神学术语来说就是圣灵，或上帝的灵。如果你发现自己对他的认识比对那两个位格更朦胧模糊，不要着急或惊讶。我认为这是有原因的。在基督徒的生活中，人通常不是看着圣灵，圣灵总是透过人来行动。你若把圣父看作远远的在你前方，把圣子看作站在你身旁，帮你祈祷，努力将你也变成上帝的儿子，那么你就应当将这个第三位格看作在你之内或在你身后。对于有些人，从第三位格开始，逆向去理解第二、第一位格可能更容易一些。上帝是爱，这个爱透过人，尤其透过整个基督徒群体来发挥作用。但是，这个爱的灵字永恒之中，就是在父与子之间运行的爱。你可能要问，这有什么重要的吗？是的，其重要性超过了一切。这整个的舞蹈、戏剧，或者说三位一体的生命模式，都应该在我们每个人之中展现出来。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进入这个模式当中，在舞蹈中承担自己的角色。上帝创造我们，希望我们享受的幸福，我们不能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大家知道，东西无论好坏，都是通过感染获得的。你想要暖和，就得站在火边；想要深湿，就必须走进水里；想得到喜乐、力量、平安和永生，就必须接近，甚至进入拥有这一切的东西之中。喜乐、力量、平安和永生不是上帝的奖品，愿意发放给谁就给谁。他们是立于美地巨大源泉，从实在的中心喷涌而出，靠近它，涌泉就会湿润你，远离它，你就会始终干涸。人一旦与上帝联合，怎能没有永生？一旦与上帝隔绝，怎能不枯槁死亡？人应当怎样与上帝联合？我们如何才能进入三位一体的生命之中？大家还记得我在三位一体的上帝那一节谈到生与造时所说的话，我们不是由上帝所生，只是由他所造。自然状态下的我们不是上帝的儿子，只是塑像。我们没有 Zoe 或者说灵性的生命，只有 Bios 或者说生物性的生命。这个生命迅速走向枯竭衰亡。基督教提供给我们的不外是，我们若让上帝按照他的旨意去行，就可以分享基督的生命。果真如此，我们分享的就不是被造的生命，而是受生的、自有拥有的生命。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我们若分享这种生命，也就会成为上帝的儿子，将和他一样爱父，圣灵也会住在我们之中。基督降世为人，为的是通过我所谓的好的感染，向他人传播他拥有的这种生命。每个基督徒都会成为一位小基督，做基督徒的全部目的即在此，别无其他。固执的玩具兵。上帝的儿子成为人，为的是人能成为上帝的儿子。我们不知道，人类若没有背叛上帝，加入敌人的阵营，情形会是如何。或许人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在基督里，分享上帝的儿子的生命，或许 Bios 即自然的生命会顺理成章地被提升到 Zoe 即非造的生命之中。这只是猜想而已， 你我关心的是人类现在的情形。现在的情形是，这两种生命非但不同，实际上还互相对立。我们每个人的自然的生命都以自我为中心，都希望受到别人的赞扬和仰慕，希望为一己之便，利用其他的生命和整个宇宙，尤其希望能自行其道，远离一切比他更好、更强、更高，使他自惭形愧的东西。自然的生命害怕灵性世界的光和空气，就像从小邋遢的人害怕洗澡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很对，他知道一旦灵性的生命抓住他，他一切的自我中心和自我意志就会被消灭，所以他准备负隅顽抗，免遭厄运。你小时候有没有想过，你的玩具若能够变活，该多有意思啊？假定你真的能够让玩具变活，想象你将一个小锡兵变成真正的小人，与此同时他的锡身变成肉身。假定小锡兵不喜欢这样，他对肉身不感兴趣，他看到的只是锡被破坏，他认为你是在毁灭他的性命。他会拼命阻止你，如果可能，绝不愿意你将他变成人。你对那个小锡兵做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上帝对我们做的是上帝的第二位格，圣子亲自变成了人，作为一个真正的人降生来到世间，有具体的身高，长着具体颜色的头发，说一门具体的语言，体重若干公斤，无所不知，创造了整个宇宙的永恒的存在，不但变成了人，在那之前还变成了一个婴孩，再往前还在一个女人的腹中变成了胎儿。如果你想知道其中的滋味，想象自己变成一只阔鱼或螃蟹时会怎样？结果是，你们有了一个人，这个人真正具备了所有人都应当具备的模样。在他身上，自母亲而来的被造的生命允许自己完全彻底的被转变为受生的生命。他里面的那个自然的人整个被带入圣子之中，于是顷刻间，可以说，人类就到达进入了基督的生命之中。因为对人来说，所有的困难就在于自然的生命必须在某种意义上被消灭，所以他选择了一个尘世的生涯。这个生涯包括处处消灭他身上人的欲望，遭受贫穷、家人的误解、亲密的朋友的出卖、毅力的嘲笑与虐待、酷刑和杀害。在这样被杀之后，他里面的人因为与圣子合一复活了。复活的不仅仅是上帝，基督作为人也复活了。这是全部的关键所在。第一次，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人。一个锡兵，像其他的锡兵一样，是真锡制的，完完全全的活了过来，光彩夺目。以玩具兵为例，在此有一点不妥。真正的玩具或塑像有了生命之后，显然不会对他的同伴们产生影响，他们都是各自独立的。但是人类不同，看到人各自独立的行动，我们便以为人是独立的。但是人生来只看得见现在，倘若我们能看见过去，情况自然就显得不同。因为每个人都曾经是他母亲身体的一部分，是他父亲身体的一部分。而父母亲曾经是祖父母身体的一部分。你若像上帝一样看到人类在时间上的延伸，人就不像众多独立的个体，四处分散，而是像一个不断成长的东西，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每个个体看上去都与其他的个体相连。不仅如此，个体实际上也同样与上帝相连，全世界每一位男女儿童此刻都有感觉，有呼吸，乃是因为上帝在让他的生命继续。所以，基督降世为人与你变成玩具兵并不完全相同。此时，一个一直在影响整个人类的东西开始在一个点上以一种新的方式影响整个人类。这一影响从那个点出发，一直渗透，扩展到全人类，改变了生活在基督之后的人，也改变了生活在他之前的人，以及那些从未听说过他的人。这就如同在一杯水中加入一滴新的东西，它会给整杯水带来了新的味道或颜色。 当然，我举的这些例子并不完全恰当。上帝终归是他自己，而非任何人，他所行的也非同一切，你也几乎不能期望他的作为与他物有何相似之处。上帝让全人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因为他的工作，人类得以成为上帝的儿子，从一个被造物变成受生物，从短暂的生物性的生命过渡到永恒的灵性的生命。原则上说，人类已经得救，我们每个人必须去分享这份救恩，但是真正艰巨的工作，我们自己无法完成的工作，上帝已经替我们做了。我们不必自己去攀登进入灵性的生命，这个生命已经降临到人类当中，只要我们愿意向充满这个生命的那一位人敞开自己，他就会在我们心中为我们做工。记住我前面说的好的感染，我们人类当中有一个人拥有了这种新的生命，靠近他，我们就可以从他获得这种生命。当然，你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这点。你可以说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可以说因为基督替我们承担过犯，所以父赦免了我们，可以说羔羊的宝血洗净了我们，可以说基督已经战胜了死亡。这样说都是对的，如果有哪种说法你不喜欢，不必在意，选择你喜欢的说法。但是，无论你选择哪种，都不要因为其他人采取了与你不同的说法而与之争吵。两点注释。为了避免误解，我在此对上一节出现的两个问题做一点注释。一位善于思考的听众写信问我，如果上帝想要的是儿子而不是玩具兵，他为什么不一开始就生出许多儿子，而是先造出玩具兵，然后再通过这样一个艰难痛苦的过程让他们获得生命？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一部分很容易理解，另一部分则可能永远无法为人类所知。容易理解的部分是，倘若人类在数世纪之前没有背离上帝，从造物变成儿子的过程不会那么艰难痛苦。人之所以能够背离上帝，是因为上帝给了人自由意志。上帝给人自由意志，是因为一个只由机械的人构成的世界永远不会去爱，因而也永远不知道无限的幸福。这个答案难以理解的部分在于，所有的基督徒都同意，在最原始最充分的意义上说，上帝的儿子只有一位。我们若坚持要问本来可以有多个吗，就会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本来可以这几个自用于上帝身上有意义吗？你可以说一个有限的事物本来可以与现在不同，这种不同是因为另一个事物与现在不同，另一个事物与现在不同是因为又有另一个事物与现在不同，以此类推下去。但是当你谈论上帝，以及谈论一切事物赖以存在的最根本不可简约的事实时，问他可否是另一副样子毫无意义，他就是他现在所是，这个问题到此为止。除此之外，我发现父从永恒之中生出众子这一想法本身也有问题。要想有多子与子，就必须彼此不同。两个便是形状相同，为何是二？因为它们位于不同的地方，所含的原子也不相同。换句话说，要将它们视为不同，我们就必须引进空间和物质，实际上我们必须引进自然或被造的宇宙。我不必引进空间或物质就可以明白父与子的不同，因为父生子，子受生，父与子的关系不同于子与父的关系。但是倘若有几个儿子，儿子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各自与父的关系都是同样的，儿子彼此之间该如何区别？当然，你一开始不会注意到这个问题，以为几个儿子这种想法可以成立。但是仔细思考，我就发现这个想法之所以似乎成立，只是因为我潜意识地把他们想象成人的形状， 一起站在某种空间里。换句话说，虽然我假装考虑的是某个在宇宙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东西，实际上我偷偷引入了一幅宇宙的图景，将那个东西置于这个图景之中。当我不引入那幅图景，仍然想思考父在万事之前生出种子时，我发现自己实际上什么都想不出，这个想法化为了单纯的言语。整个人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整体，像一棵树一样，是一个庞大的有机体。但是这不等于说个体的差异不重要，或者汤姆、纳比、凯特这些真实的人不及阶级、种族等之类的集体重要。实际上这两种观念是彼此对立的。同一个有机体的各个部分可能大不相同，不同有机体之间可能非常相像。六个便是各自独立，非常相像，鼻子和肺却大不相同。他们之所以都活着，只是因为都是身体的一部分，分享着共同的生命。基督教不把个体的人视为仅仅是一个群体的成员，或一张单子上的一个项目，而是视为一个身体内的各个器官，互不相同，各司其职。当你发现自己想把自己的孩子、学生，甚至邻居变成和自己一模一样时，请记住，上帝可能从未有这种打算。你和他们是不同的器官，上帝要你们尽不同的职责。另一方面，当别人遇到困难，你因为事不关己，便想高高挂起时，请记住，他虽然与你不同，但和你同属一个有机体。忘记了他和你同属一个有机体，你就会变成一个个人主义者。忘记了他和你是不同的器官，想要压制差别，使众人都相同，你就会变成一个极权主义者。基督徒既不应该做极权主义者，也不应该做个人主义者。我很想告诉你，我想你也很想告诉我，这两种错误究竟哪种更严重？这是魔鬼在作祟。魔鬼总是将错误成对地打发到世界上来，总是怂恿我们花很多时间来考虑哪种错误更甚。你肯定看出了其中的奥秘，是不是？他及你格外不喜欢一种错误，来逐渐地将你引入相反的错误当中。千万不要受骗上当。我们必须定睛自己的目标，从这两种错误中间笔直地穿行过去，这才是我们唯一重要的。我们来假装。在本节的开始，我可否再次向你描绘两幅画面，更确切地说，告诉你两个故事。一个故事大家都读过，叫做《美女与野兽》。大家记得，那个女孩因为某种原因不得不与一个怪兽结婚，结婚之后，她吻这个怪兽，把她当作人。令她十分欣慰的是，这个怪兽真的变成了人，一切皆大欢喜。另一个故事讲到一个人不得不戴一副面具，这个面具使他比本人好看得多，他不得不戴很多年。等他摘下面具后，他发现自己的脸已经长成了和面具一样，他真的变得俊美了，起初的伪装成为了现实。我认为这两个故事都有助于说明本节要讨论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极力地描述事实，上帝是什么，上帝做了些什么。现在我想谈谈实践，我们下一步该做什么，所有这些神学会产生什么影响？它今晚就可以开始产生影响。如果你对本书感兴趣，一直读到此节，你也许有兴趣试着去祷告一下。不管你祷告些什么，主导文可能必不可少。主导文一开始就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现在明白这几个字的意思了吗？他们的意思很清楚，那就是你把自己放在上帝的儿子的位置上，坦率地说，你把自己装扮成基督，你是在伪装。因为你一旦明白了这几个字的意思，你就意识到自己不是上帝的儿子，你和圣子不一样。 圣子的意志所关注之事与圣父同一，而你心中则充满着以自我为中心的恐惧、希冀、贪婪、嫉妒和自负，这一切都注定让你死亡。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人装扮成基督简直是厚颜无耻。可是奇怪的是，基督命令我们这样做。为什么？伪装成自己其实不是的那种人有什么好处？大家知道，即使在人的层面上也有两种伪装。一种是坏的，企图以伪装之物代替真实之物，如一个人假装自己会帮助你，实际上并不帮助你。但也有一种好的伪装，这种伪装最终导致真实之事发生。当你对人并不感到特别友好，可是又知道自己应当表现出友好时，最好的办法往往是装出一副友好的样子，在行动上表现出比你实际的要好。大家都曾注意到，几分钟之后，你感到自己确实比先前友好了。若想真正拥有一种品质，唯一的途径通常是在行动上开始表现出仿佛已经拥有了这种品质。儿童的游戏之所以重要，原因亦在此。他们总是装扮成大人，玩打仗、做买卖的游戏，但是自始至终，他们都在锻炼自己的肌肉，增强自己的智慧。结果，装扮成大人真的帮助了他们长大。一旦意识到我现在装扮成基督，你很可能立刻就会发现，通过某种方式，伪装当即就变得不那么虚假，更接近真实。你会发现自己心里在想一些事情，你知道自己若是上帝的儿子，就不会想这些事情，那就别想了。或者你可能意识到现在不应该祷告，而应该下楼去写信或帮助妻子洗衣服，那就去吧。你现在明白了，这位既是人又是上帝的圣子基督自己就在你的身边，在那一刻就开始将伪装变成现实。这并不是变着花样说，良心在指示你做什么，诉诸良心，你会得到一个结果，记起自己装扮成基督，你会得到另外一个结果。有很多事，良心也许并不认为是绝对地错，但是你若真心想和基督一样，你立刻就知道自己不能再做下去，因为此刻你考虑的不只是对与错，你是在努力从一个人那里得到好的感染。这不太像遵守一套规则，倒更像画一幅肖像。奇怪的是，这比遵守规则一方面要难得多，另一方面又容易得多。上帝真正的儿子就在你身边，开始将你变成和他一样，可以说开始向你注射他那种生命和思想，即他的 Zoe， 开始将锡兵变成活人。你身上不喜欢这种改变的部分就是锡制的。有些人可能觉得这与你个人的体验不同，你可能说，我从未感觉自己得到过无形的基督的帮助，反倒常常得到他人的帮助。这样说就好似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那位妇女，她说即使面包匮乏也不会影响到她的家庭，因为他们一向吃吐司。没有面包就没有吐司，没有基督的帮助就没有他人的帮助。基督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在我们身上做工，不仅通过我们所谓的宗教生活，还通过自然，我们自己的身体、书籍，有时候还通过一些似乎是反基督教的经验。例如，一个年轻人把去教堂视为例行公事，当他真心意识到自己不相信基督教，不再去教堂时，基督的灵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离他更近。但最重要的是，基督通过别人在我们身上做工。对他人而言，人是基督的镜子或者载体，有时候是不知不觉的载体。这种好的感染可能是由那些自己尚未得到感染的人传播的，那些自身不是基督徒的人就曾帮助我接受了基督教。但是将上帝带入人心中的通常都是认识上帝的人，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教会向彼此彰显上帝的整个基督徒群体是如此重要。当两个基督徒一起跟随基督时， 可以说，基督教产生的影响不是他们各自独立时的两倍，而是16倍。但是不要忘记，婴儿起初吮吸母乳而不认识母亲是自然的。我们看见帮助我们的人，而没有看见他背后的基督，同样也是自然的。但是我们不能永远做婴儿，必须进一步认识那位真正的赐予者，否则便不合常理。因为我们若不认识他，便会去依赖人，而这终有一天会让我们失望，因为最好的人也会犯错误，所有的人终有一死。我们应该感谢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应该尊重他们，爱他们，但是永远不要将你全部的信心倾注在任何人身上，即使他是全世界最好、最智慧的人。你可以用沙子做很多很好的事情，但是不要试图在沙子上建盖房屋。现在，我们开始明白新约反复论及的内容。新约谈到基督徒的重生，披戴基督，谈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们逐渐的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千万不要认为，这些只是变着花样说基督徒应该阅读基督的教导，并努力付诸实践，就像一个人阅读柏拉图或马克思的教导，并努力付诸实践一样。新约中这些话的含义远远不止于此，他们指的是一个真正的人，基督此时此刻就在你祷告的房间里为你做工。新约讲的不是一个2000年前去世的好人，他讲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和你一样是人，又和上帝在创世之时一样是神的人。他确确实实来到世间，介入你的自我，去除你里面那个自然的老我，代之以他拥有的自我。起初他只是短暂的介入，后来介入的时间渐长，最后若一切顺利，他会将你永远变成一个不同往昔的存在，一个全新的小基督，一个在自身小范围内拥有和上帝同样的生命，分享他的力量、喜乐、知识和永恒的存在。不久，我们就会有两点发现。我们不但开始注意到自己具体的罪的行为，还注意到自己的罪性，不但开始意识到自己做什么，还意识到自己是什么。这听起来可能比较难懂，所以我以自己为例，尽量把它解释清楚。我晚上祷告时极力回想白天所犯的一切罪，最明显的罪十有八九与缺乏爱心有关，紧绷着脸，粗声大气，讥讽嘲笑，冷落怠慢或大发雷霆。这时我的脑海里便立即蹦出一个借口，导致我这样做的事由是如此的突如其来，出乎意料，我毫无防备，一时无法镇静。这些具体的行为也许情有可原，倘若早有预谋，纯属故意，这些行为显然更坏。另一方面，一个人在毫无防备之时所做的事，岂不最能证明他是怎样的一种人吗？一个人在未来的及伪装之时暴露的，岂不是他的真实面目？地窖里若有老鼠，你突然闯入时最有可能撞见他们。但是地窖里有老鼠不是由突袭造成，突袭只是让老鼠无法躲藏而已。同样，我的坏脾气也不是由事件的突发造成，突发事件只是让我看到自己的脾气如何坏而已。老鼠一直就在地窖里，如果你大声叫嚷着走进去，他们会在你开灯之前藏起来。怨恨报复的老鼠显然一直就藏在我灵魂的地窖里，那个地窖我有意识的意志无法触及。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控制自己的行为，但不能直接控制自己的性情。倘若我们是什么比我们做什么更重要，倘若我们做什么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它证明了我们是什么，那么我最需要经历的那种改变，我凭自己主动直接的努力无法实现。这一结论同样可以用于我的好行为。我的好行为有多少出于良好的动机，有多少出于对舆论的畏惧或想要炫耀的欲望，有多少出于固执或优越感， 这种固执或优越感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可能同样会产生一个极坏的行为。但是我不能通过直接的道德努力赋予自己新的动机。在基督徒的生活道路上迈出最初几步之后，我们意识到我们灵魂中真正需要做的事唯有上帝才能做到。这就将我们引致我到目前为止一直让人非常误解的一点上来。我前面所讲的话给人一种感觉，仿佛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在做。实际上，当然一切都是上帝在做，我们最多允许他在我们身上做工。在某种意义上，你甚至可以说是上帝在假装。三位一体的上帝在他面前看到的，实际上可以说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贪婪、喋喋不休的抱怨、叛逆的人，这种动物。但是他说，让我们假装这不只是一个造物，而是我们的儿子。就他是人而言，他像基督，因为基督曾降世为人。让我们假装他在灵性方面也像基督，权且把他当作儿子来看待。让我们这样来假装，以便假装之事真的能变为现实。上帝把你当作小基督来看待，基督站在你身边将你变成小基督。我敢说，上帝的这种假装出听起来很奇怪，可是他真的很奇怪吗？高级的生命提携低级的生命，不是总以这种方式吗？婴儿不懂语言时，母亲通过对他说话教他语言，仿佛他真能听懂似的。我们对待狗时也把他们看作差不多像人，结果他们真的变得差不多像人。做基督徒困难还是容易？上一节我们一直在讨论基督教所说的披戴基督，或者说装扮成上帝的儿子，以便最终可以成为真正的儿子。在此我想澄清一点，那就是披戴基督不是基督徒所做的众多的工作之一，也不是给最好的基督徒设计的特殊训练，这是基督教的全部，基督教提供给我们的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在此我想指出，基督教的这一观念与通常对道德和为善的看法有何不同。在做基督徒之前，我们对道德和为善的普遍看法是，我们以普通的自我为出发点，然后承认某个别的东西对这个自我有所要求，这些要求妨碍了这个自我自身的欲望。我们所谓的为善，就是向这些要求妥协。这个普通的自我想做的事有些原来是错误的，我们必须放弃去做。这个自我不想做的一些事原来是正确的，我们必须去做。但是自始至终，我们都希望当所有的要求都满足之后，这个可怜的自然的自我仍然有机会和时间去过他自己的生活，做他喜欢做的事。事实上，我们很像一个诚实的纳税人，规规矩矩的纳税，但是希望在那完税后能剩下足够的钱供自己生活，因为我们仍是以自然的自我为出发点。我们只要持这种观点，就可能出现以下两种情况：放弃从善，或变得很不快乐。因为你若真心打算满足道德对这个自然的自我的一切要求，这个自我便会所剩无几，不足以存活下去。你越听从良心的呼唤，良心对你的要求就越多，自然的自我便会四处挨饿、受阻、焦虑，变得越来越愤怒。最后，你要么放弃努力为善，要么成为一个所谓为他人而活的人，对生活非常不满，满心抱怨，总是奇怪别人为什么没有更多的注意到你为他们而活，总是自己为殉道者。一旦成为那种人，你就会令每一个不得已和你生活在一起的人讨厌，这比你老老实实做一个自私自利的人要讨厌得多。基督徒的生活方式与此不同，你可以说它更难，也可以说它更容易。基督说，把一切都交给我，我不要你这么多的时间、金钱和工作，我只要你。我来不是要折磨你自然的自我， 乃是要消灭自然的自我。一切折中的方案都行不通，我不想这里砍下一根树枝，那里砍下一根树枝，我要把整棵树伐倒。我不想在牙齿上凿洞，镶个金边，或止住疼痛，我要把它拔出来。把你整个自然的自我，连同你认为纯洁或邪恶的一切欲望，都一股脑交给我，我要还给你一个全新的自我。实际上，我会把自己赐给你，我的意志将成为你的意志。比起我们所有人都想达成的妥协，这样做更难，也更容易。我想你们已经注意到，基督自己有时候将基督徒的道路描述为十分艰难，有时候又描述为十分容易。他说背起你的十字架，换句话说，这就像晋级中营被活活打死。紧接着他又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两句话都为实，你很快就会明白为什么两种说法都正确。老师们会说，班上最懒惰的学生到头来学习最辛苦。他们的意思是，你若告诉两个学生一个几何命题，准备花气力去学的学生会努力弄懂它，懒学生则努力记住它，因为在目前阶段，这样做比较省力。但是六个月后，当他们准备考试时，好学生花几分钟就能明白做起来得心应手的东西，懒学生则要花无数个小时苦不堪言地在那里学习。懒惰意味着到头来付出更多的劳动。你也可以这样来看，在作战或登山中，往往有一件事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能去做，但是从长远来看，那也是最安全的一件事。如果你逃避不去做，几小时之后，你会发现自己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令人胆怯之事也是最危险之事。基督徒的生活道路与此相似，最可怕几乎不可能的事是向基督交出整个的自我，你一切的愿望和顾虑。但是与我们所有人都极力想做的事情相比，这要容易得多，因为我们极力想做的事，一方面保持所谓的自己，以个人的幸福为生活的远大目标，另一方面又想为善。我们都极力想放任自己的心意，以金钱、快乐、野心为中心，同时又希望行为诚实、正派、谦卑。这正是基督告诫我们无法做到的。正如他所说，吉藜上结不出无花果来。我若是一块只有草籽的田地，就长不出麦子。割草可以防止草疯长，但是我仍然只会长草，不长麦子。我若想长麦子，就不能停留在表层的改变，必须翻地，重新播种。所以，基督徒生活中的真正困难，往往在意想不到的时刻，在每天早晨醒来的那一刹那出现。你对那一天所抱的一切的期望和愿望都如猛兽般袭来。每天早晨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们统统推回去，转而聆听另一种声音，采取另一种视角，让另一个更伟大、更有力、更宁静的生命流淌进来，全天都要如此。远离一切自然的烦躁和焦虑，抛开一切虚无的东西。这样做，起初我们只能坚持片刻，但是在这片刻中，一种新的生命开始慢慢遍布全身，因为现在我们是在让它在我们身上需要的地方工作。它的工作与我们的不同，如同涂料与染料、染色剂不同，涂料只涂在外表，染料、染色剂却彻底浸透。上帝从不讲模棱两可、不着边际的空话。当他说你们要完全时，他真的要求我们完全。他的意思是我们必须接受全面的治疗。这很难，但是我们一直都想达成的妥协更难。实际上，那种妥协根本不可能。由鸟蛋孵出鸟也许很难，但是如果始终停留在鸟蛋阶段，想学飞就更难。我们现在就像鸟蛋，你不可能永远做一只普普通通的好看的鸟蛋，我们必须孵出来，否则就会变坏。我可以回到前面所说的内容上去吗？ 披戴基督，这是基督教的全部，基督教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在这个问题上很容易犯糊涂，我们很容易认为教会有众多不同的目标，教育、建筑、举行敬拜仪式等等，正如我们很容易认为国家有众多不同的目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等等一样。但是从某种意义说，情况要比这简单的多。国家存在的目的只是为了增进、保护人在此生中的平凡的幸福，丈夫和妻子能够在火炉边聊天，三两个朋友能够在酒吧玩飞镖，一个人能够在自己的房间里看书或在自己的花园里掘地，这就是国家存在的目的。国家倘若不能帮助增添、延长、保护这样的时刻，谈法律、议会、军队、法庭、警察、经济等等都是在浪费时间。同样，教会存在的目的也只是为了引人进入基督之中，使他们成为小基督。做不到这点，谈教堂、教牧人员、宣教、布道，甚至圣经本身也都是在浪费时间。上帝降世为人，不是为了其他目的，整个宇宙是否为其他目的而造，甚至也值得怀疑。圣经说，整个宇宙都是为基督而造，一切的丰盛都是在它里面居住。我想，没有谁知道整个宇宙如何在它里面居住。我们不知道在地球之外千百万英里的宇宙中有什么存在，我们甚至不知道这句话怎样应用于地球上除人以外的其他一切。毕竟，这种未知是在预料之中，上帝只让我们看到与我们有关的那部分计划。我有时候喜欢设想自己知道这番话如何应用于其他事物。我想我能够明白，高级动物在人爱他们，使他们更接近于人时，从某种意义上说就进入了人之中。我甚至能够明白，无生命的东西和植物在人研究、使用、欣赏他们时，在某种意义上就进入了人之中。倘若其他的世界也有智慧的造物，他们在自己的世界可能也这样做，当智慧的造物进入基督之中时，他们可能也会以那样的方式将其他事物一同带入基督之中。这只是猜测而已，我无法确知。圣经告诉我们的是人怎样才能进入基督之中，成为这位宇宙年轻的王子想要献给父亲的奇妙的礼物的一部分。这个礼物就是他自己以及在他之中的我们，这是我们被造的唯一目的。圣经中有一些新奇的、激动人心的暗示，它暗示，当我们进入基督之中时，自然中很多其他的事物也开始走上正轨，噩梦即将逝去，黎明将要来临。计算代价。我发现很多人对主耶稣基督的你们要完全这句话感到不安。有些人似乎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你若不完全，我就不帮助你。因为我们不可能完全，所以倘若主的意思真如我们所理解的，我们将处于非常绝望的境地。但是我认为主指的不是那个意思，我想他的意思是，我给予的唯一帮助是帮助你成为完全的人，你的要求可能会低些，但我给你的不会少于此。我来解释一下。我小时候经常牙痛，我知道如果去找妈妈，她会给我点什么，止住当晚的牙痛，让我入睡。但是我不去找妈妈，至少不到痛得无法忍受时不去找她。原因在于她会给我吃阿司匹林，这点我不怀疑，但是我知道他还会采取其他措施。第二天早晨，他要带我去看牙医。我若想从他那里得到我想要的东西，就不能不接受另外一些我不想要的东西。我希望牙痛立即得到缓解，可是不让人彻底矫正我的牙齿，我就别想牙痛立即得到缓解。我知道那些牙医，他们会不停地捣鼓其他还没有疼痛的牙齿，睡着的狗，他们也不肯让它安宁， 得寸进尺。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说，主就像牙医，他会得寸进尺。许多人来到主面前，希望主能根治他某个特定的罪，他们为这个罪感到耻辱，或是这个罪明显破坏了他的日常生活。当然，主会根治这个罪，但是主不会停留于此。你要求的或许只是这些，但是你一旦把主请入，他就会对你做全面的治疗。所以，主告诫人们，在做基督徒之前要算计花费。别弄错了，他说，你如果把自己交托给我，我就要成全你。从你把自己交到我手中的那一刻起，你就注定这样了，你不会达不到完全，也不会成为别的样子。你有自由意志，你若愿意，可以把我推开。但是，若不把我推开，你就要明白，我会把这项工作进行到底。这样做无论让我付出怎样的代价，我都不会停息，也不会让你停息，直到你确实成为一个完全的人，直到我父能够毫无保留地说，你是他所喜悦的，正如他说我是他所喜悦的一样。我能做到这点，也会做到这点，但不会少于这点。可是，这位最终只对绝对的完全感到满意的帮助者，也会对你明天为了尽最简单的一项义务，挣扎着做出的一点微薄的努力感到高兴。这是他成全你的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正如一位伟大的基督教作家指出的，每一位父亲都为孩子第一次学习迈步感到高兴，但是没有哪一位父亲会对成年儿子没有迈出从容坚定的男子汉的步伐感到满意。他同样也说，让上帝高兴容易，令他满意很难。这一点具有实际的意义。一方面，在你努力学好，甚至遭遇挫折时，你丝毫不必因上帝对完全的要求而感到气馁。每次你跌倒，上帝都会把你扶起来。他很清楚，你凭自己的努力永远不可能接近完全。另一方面，你从一开始就应该认识到，上帝即将引你奔向的终点是绝对的完全。在整个宇宙中，除你之外，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他带你到达那个终点，那是你注定要去的地方。意识到这点很重要，倘若意识不到这点，我们就很可能在到达某一点后开始后撤，拒绝上帝。我想，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当基督赐予我们能力，克服了一两种以前显然令人厌恶的罪时，往往就认为自己现在已经相当不错。我们想要基督为我们做的一切他都做了，如果他现在就不再干涉我们，我们将非常感激。正如我们所说的，我从来没有希望自己成为圣人，我只想做一个体体面面的普通人。说这话时，我们以为自己很谦卑，但是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当然，我们从来没有希望，也从来没有要求变成上帝理想中的造物。可是问题不是我们希望自己变成什么，而是上帝造我们时他希望我们变成什么。他是发明者，我们只是机器；他是画家，我们只是图画。我们如何知道他对我们的计划？要知道，他已经使我们与以前大不相同了。很久以前，在我们出生以前，当我们还在母腹中时，我们就经历了各种不同的阶段。我们曾经一度颇像蔬菜，还颇像鱼，只是在后期才变得像婴儿。倘若我们在早期就有意识，我敢说，我们会对永远做蔬菜、做鱼感到很满足，不想变成婴儿。但是，上帝自始至终都很清楚他对我们的计划，并且决心要实施这一计划。同样的情况现在发生在更高一级的层次上。我们可能满足于永远做所谓的普通人，但是上帝决定要实施一个截然不同的计划。从这个计划前退缩不是谦卑，而是懒惰和怯懦；服从这个计划不是自负、妄自尊大，而是顺服。我们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述这一真理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无需帮助、依靠自己的努力，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体面的人。我们自己的努力甚至无法保证我们在后24个小时内做一个体面的人。假如没有上帝的帮助，没有人能够避免犯这样那样的重罪。另一方面，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圣人，他们的圣洁、英雄品质无论达到怎样的程度，都没有超出上帝决心要在每个人身上最终成就的事业范围。这项事业此生不会完成，但是上帝希望在我们去世之前尽可能取得更多的进展。所以，如果我们遇到困难，千万不要惊讶。当一个人归向基督，似乎进展顺利时，他往往觉得一帆风顺是很自然的事。疾病、经济困难、新的诱惑等烦恼来了，他就感到失望。他认为，这些东西在他过去堕落时也许必要，可以唤醒他，促使他悔改。可是，为什么现在还会出现？这是因为上帝在驱使他向前，或者向上，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帝将他置于这样的情境之中，要求他比梦中想象的还要勇敢、有耐心、有爱心。这一切在我们看来似乎没有必要，那是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上帝想要在我们身上成就怎样惊人的事业。我发现自己还得借用乔治·麦克唐奈的一个比喻。请你把自己想象成一座住宅，上帝进来重修这座住宅。一开始你可能明白他在做什么，他疏通下水道、修补屋顶的漏洞等等。你知道这些工作需要做，所以并不感到惊讶。可是不久，他就开始在房子四处敲击，让房子疼得厉害，而且好像也没有任何意义。他到底要干什么？回答是，他在建一栋与你原先想象的截然不同的房屋，在这里新建一幢副楼，在那里添加一层，再搭起几座塔楼，开辟几片院落。你原以为他要把你盖成一座漂亮的小屋，可是他在建造一座宫殿，他打算自己来住在里面。你们要完全，这一命令不是空想家的虚谈，也不是命令你去做一件不可能的事，上帝要让我们成为能够遵守这一命令的造物。他曾说，我们是神，现在他要让自己的话成为现实。如果我们允许，他会让我们中间最软弱、最卑鄙的人变成男神或女神，变成一个光彩夺目的不朽的造物，浑身上下充满着现在无法想象的活力、快乐、智慧和爱。他会让我们变成一面明镜，毫无瑕疵，圆满地反映出他自己无穷的力量、喜乐和善。这个过程会很漫长，有些部分还很痛苦，但是不可避免。上帝说到做到。好人或新人，上帝说到做到。那些将自己交在他手中的人会变得完全，因为他是完全的，具有完全的爱、智慧、喜乐、美与不朽。人的这种改变在此生不会结束，因为死亡也是这个过程中重要的一部分。每个具体的基督徒在离世之前的变化程度因人而异，是不确定的。我想，现在我们该来考虑人们常问的一个问题，即如果基督教是真理，为什么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明显比所有的非基督徒要好？这个问题背后的想法有些非常合理，有些一点也不合理。合理的地方是，如果归信基督教对一个人外在的行为没有任何促进，如果他仍然像以前那样势利、嫉妒、心术不正、野心勃勃，我想我们一定会觉得他的归信在很大程度上是假的。一个人在最初归信之后，每次认为自己取得了进步，都可以拿此来检验。感觉良好，对事物有了新的洞察，对宗教更感兴趣，这些若对我们实际的行为没有促进，都是毫无意义的。就像人生病，如果温度计显示你的体温仍在升高，感觉好点并无多大益处。在这个意义上， 外界根据结果来评判基督教是很正确的。基督告诉我们，要根据结果来评判，凭着果子就可以认出树来，或者像我们说的，布丁好不好，尝尝便知道。当我们基督徒行为恶劣，或者没有做到行为端正时，我们就使得基督教在外界看来是不可信的。战时的标语告诉我们，不负责任的流言要以生命为代价。同样，不负责任的生命要以流言为代价也是真的。我们不负责任的生命会促使外界去传播流言，我们给了他们传播流言的根据，这样的流言让人对基督教的真理本身产生怀疑。外界还有另外一种要求结果的方式，这种方式也许很不合理。他们可能不仅要求每个人在成为基督徒之后生命都有长进，在相信基督教之前，他们还可能要求看到整个世界清楚地划分为两大阵营，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在任何时刻第一阵营中的所有人都明显比第二阵营中的所有人要好。这种要求从几个方面看是不合理的。现实世界的情形远比他们想象的复杂。世界不是由 100% 的基督徒和 100% 的非基督徒组成。有些人，包括教士，实际上已慢慢的不再是基督徒，但是仍称自己为基督徒。另有一些人，他们虽然还没有称自己为基督徒，实际上已在慢慢的朝这个方向发展。有些人虽然没有接受基督教关于基督的全部教义，但是深受基督的吸引，在远比自己理解的深刻的意义上属于基督。有些人信仰其他宗教，但是受到上帝隐秘的引领，专注于自己的宗教中与基督教一致的部分，因此不知不觉地属于了基督。如一位善良的佛教徒有可能受到引领，越来越专注于佛教中关于慈悲的教导，舍弃了其他方面的教导。在基督诞生之前的很多好的异教徒可能都属于这一类。当然，总是有很多人，他们的思想很混乱，头脑中堆积着许许多多互相矛盾的信念。所以，要想从总体上评价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没有太大用处。从总体上比较猫和狗，甚至男人和女人都有点用处，因为在这方面我们明确地知道谁是谁。再者，动物也不会从狗变成猫。但是，当我们将总体的基督徒与总体的非基督徒进行比较时，我们想到的往往根本不是我们认识的真实的人，只是来自小说和报纸的两个模糊的概念。你若想对坏基督徒与好无神论者进行比较，你考虑的必须是实际遇到的两个真实的人，不这样讨论实质性问题，都只是在浪费时间。假定我们已经讨论到实质性问题，谈论的不是想象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而是街坊中的两个真实的人，我们仍需谨慎，问恰当的问题。基督教若是真理，那么任何人做基督徒都比不做基督徒要好。任何人做基督徒之后都会变得比以前要好。同样，如果洁齿公司的牙膏广告属实的，那么任何人使用洁齿牙膏都比不使用洁齿牙膏要好。任何人使用这种牙膏后牙齿就开始变好。我从父母那里继承了一嘴坏牙，虽使用洁齿牙膏，牙齿也不比一个从未使用过牙膏的年轻健康的黑人要好。这本身不能证明广告失真。身为基督徒的贝茨小姐说话可能比非基督徒迪克、非金尖克，这本身不能说明基督教是否有改变人的力量。我们要问的是，倘若贝茨小姐不是基督徒，她的言语会怎样？倘若迪克成为了基督徒，她的言语又会怎样？贝茨小姐和迪克由于天生的原因和早年的成长环境，形成了一定的性格。基督教宣称，如果他们愿意，他可以对两人的性格进行新的管理。我们有权提问的是，如果两人同意基督教接管，这种管理是否改进了双方的性格？大家都知道， 迪克现有的状况比贝茨好得多，但这不是关键。评价一个工厂的管理，你需要考虑的不仅是产量，还有设备。鉴于 A 工厂的设备状况，它能够生产出产品也许就已经是奇迹。鉴于 B 工厂一流的设备，它的产量虽高，也许还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毫无疑问，工厂的经理一旦有可能就会更新设备，但这需要时间。与此同时，低产量并不证明他管理的失败。我们来进一步探讨这个话题。工厂的经理将更新设备，在基督结束他在贝茨小姐身上的工作之前，他就已经变得很好。但是若停留于此，我们就给人一种感觉，仿佛基督唯一的目标就是把贝茨小姐提高到迪克一直所在的那个水平，仿佛迪克没有任何问题，只有不好的人才需要基督教，好人没有基督教也可以，仿佛上帝要求于人的只是好事的。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实际上在上帝看来，迪克需要的拯救丝毫不比贝茨小姐少。在某种意义上说，好与这个问题几乎无关。你不能期望上帝对迪克温和的脾气和友好的性格的看法完全与我们一致。这种好脾气、好性格来自天生的原因，是上帝自己创造的。既然纯属性格，迪克的胃口一旦发生变化，这些东西就会消失。好实际上是上帝给予迪克的礼物，不是迪克给予上帝的礼物。同样，那些在为数世纪的罪所败坏的世界上发生作用的先天因素，上帝允许他们造成了贝茨小姐的心胸狭窄、神经紧张。上帝打算在适当的时候纠正他这些缺点，但对上帝来说，这不是关键，不会对上帝构成任何问题，不是他急于要解决的。上帝在观看、等待、努力的事对他来说都不易做到。因为就事情本身的性质而言，上帝自己通过单纯的行使权力也不能做到。上帝既在贝茨小姐，也在迪克身上等待、观看这个东西的出现。他们可以自由地将它给予上帝，也可以自由地拒绝上帝。他们是否愿意转向上帝，因而实现他们被造的唯一目的？自由意志像罗盘的指针，在他们的心中颤动。这是一个具有选择能力的指针，它可以指向真正的北方，但不是必须这样做。它愿意转动一圈，停下来指向上帝吗？上帝可以帮助指针这样做，但不能强迫它，不能伸手把它拨到正确的位置，因为这样便不再是自由的意志。它愿意指向北方吗？这是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贝茨小姐和迪克愿意把自己的天性交给上帝吗？此时，他们交出或保留的天性是好是坏已是次要的问题，因为上帝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恶劣的天性在上帝的眼中当然是不好的、可悲的，良好的天性在上帝的眼中当然是好的，就像面包、阳光、水是好的一样。但是这些好的东西都是上帝赐予的，他给了迪克健全的大脑、良好的胃口，在他那里有丰富的供应。就我们所知，创造美好的事物不需要上帝付出任何代价，但是扭转悖逆的意志却让他上了十字架。因为涉及的是意志，所以无论好人还是坏人都同样可以拒绝上帝的要求。迪克的好只是自然的一部分，这个好最终会解体，自然本身也会消失。自然的原因在迪克身上汇聚，形成了一个正常的心理结构，就像他们在夕阳中汇聚，形成了一个美丽的色彩结构一样。这些自然的原因很快就会消散，两种结构都会消失。迪克曾有机会将这个暂时的结构转变成永恒之灵的美，但是他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在此有一个悖论，只要迪克不转向上帝，他就认为他的好属于自己，只要他这样认为，这个好就不属于他自己。只有当迪克意识到他的好不属于自己， 而是上帝赐予的礼物，并且将它回赠给上帝时，这个好才真正属于他自己，因为此时迪克才开始参与自己的创造。我们唯一能保留的东西，是我们自由献给上帝的东西。我们极力想为自己保留的，恰恰是我们注定要失去的。因此，如果我们发现基督徒当中有些人仍然很坏，不要惊讶。仔细思考一下，转向基督的人当中，坏人可能多于好人，不无原因。基督在世时，人们反对他的就是这点。他似乎专门吸引罪孽深重的人，这也是人们今天仍然反对，将来也会始终反对的一点。你明白其中的原因了吗？基督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还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他最初指的无疑是经济上贫穷和富足的人，这些话不是同样适用于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贫穷与富足吗？拥有大量财富的一个危险是，你可能会对金钱带来的幸福感到十分满足，以致意识不到自己对上帝的需要。如果一切可以通过签署支票获得，你就可能忘记自己无时无刻不再完全依靠上帝。很显然，自然的禀赋也伴随着类似的危险。如果你拥有健全的大脑、智慧、健康、声望、良好的成长环境，你可能会对自己现在的性格感到十分满意，可能会问，为什么硬要把上帝扯进来？你很容易行出一定程度的善，不属于那些因性欲、嗜酒、神经衰弱或脾气暴躁而犯错误的坏人之列。人人都说你是好人，你自己也认同，你很可能认为这些优点都是自己的功劳，很难觉得有进一步求善的必要。拥有这一切自然之善的人往往认识不到自己需要基督，直到有一天这种自然之善让他们感到羞辱，他们的自我满足遭到粉碎。换句话说，在这种意义上，财主难进天国。对不好的人，即那些地位低下、胆怯、乖戾、冷漠、孤独的小人物，或那些情欲强烈、耽于酒色、易走极端的人来说，情况就大不一样。只要试图行善，他们立刻就会发现自己需要帮助，需要基督，否则便一无所成。他们需要背起十字架跟从他，否则只会绝望。他们是迷失的羊，基督来到世间，特意是要寻回他们。他们是贫穷的人，他赐福给他们，他们是他交往的罪孽深重的一群人。当然，法利赛人仍然会像当初一样说，基督教若能分辨一点是非，就不应该接受这些人做基督徒。这对每个人都是一个告诫或鼓励。如果你是好人，也就是说，如果你很容易拥有美德，要当心。给予你的越多，对你的期望也越高。如果你错把上帝赐予的天赋当成自己的美德，如果你满足于仅仅做个好人，你仍然是叛逆者，所有那些天赋只会使你堕落败坏的更甚，产生的坏影响更大。魔鬼曾经是大天使，他的天赋远远超过你，就像你的天赋远远超过黑猩猩一样。可是，如果你是一个不幸的人，在一个充满了庸俗的嫉妒和毫无意义的争吵的家庭中长大，深受其害，并非出于自己的选择，患有令人憎恶的性变态，整天为自卑感困扰，对自己最好的朋友也要予以攻击，不要绝望。上帝知道这一切，你是他赐福的不幸的人之一，他知道你努力驾驶的那辆车有多破。继续努力，尽自己所能，将来有一天，他会把那辆车丢进垃圾堆，给你一辆新车。那时，你可能要令我们所有人，尤其是你自己大吃一惊，因为你是在一所艰苦的学校里学会了驾驶。好，即健全完整的人格是非常美妙的。正如我们必须努力创造一个人人都能丰衣足食的世界一样，我们必须利用一切医学的、教育的、经济的、政治的手段，创造一个能让尽量多的人成长为好人的世界。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让每个人成为好人就是拯救了他们的灵魂。好人若以自己的善为满足，不再努力向前，背离上帝，这样的世界和悲惨的世界一样，急需拯救，甚至可能更难拯救。因为单纯的改进不等于救赎，虽然救赎总能够使人改进，最终使人改进到我们无法想象的地步。上帝降世为人是要将造物变成儿子，不只是改良旧人，而是要创造新人。这不同于驯马，叫马跳得越来越高，这就像将马变成有翼能飞的造物。当然，马一旦长上双翼，就能飞越以前不能逾越的栅栏，在比赛中一举胜过自然之马。但是在双翼刚开始生长，马还未能飞越栅栏之前，可能有一段时期，它肩上的隆起部位会让它显得不伦不类，没有人知道这隆起的部位会长出双翼。在这个问题上，也许我们已经耽搁了太久。你若想寻找反对基督教的论据，你很容易就可以找到一个愚蠢、讨厌的基督徒，说这就是你引以自豪的新人。我宁愿要救人。但是一旦你开始认识到基督教在其他方面是可能的，你在内心就会承认这样做只是回避问题而已。你对别人的灵魂，他们所面临的诱惑、机遇、挣扎能有什么真正的了解？在整个的创造中，你只认识一个灵魂，那是唯一一个命运掌握在你手中的灵魂。如果有一位上帝，从某种意义上说，你是独自与他面对，你不能用对隔壁邻居的猜测或在书本中读到的内容来推却他。当所谓的自然或真实世界令人麻醉的迷雾消退，你一直站立在其中的现实存在显现，近在咫尺，无法回避的时候，一切的无稽之谈、道听途说还有何意义？新人。在上一节，我把基督创造新人的工作比喻成将马变成有益的造物的过程。我用这样一个极端的例子，旨在强调这一创造不是改进，而是转变。自然界中与之最近似的例子是，当我们将一定的光线照射到昆虫身上时，昆虫会发生显著的变化。有些人认为进化就是这样发生的，进化依靠的生物变化可能由来自太空的光线造成。如果与进化联系起来，现代人对基督教的新人观念或许能有一个最好的理解。现在人人都知道进化，都被灌输这样的观念，即人是由低级的生命进化而来。因此，人们常常在想，下一步是什么？超越人的那个东西何时出现？富有想象力的作家有时试图描绘下一步，即他们所谓的超人，但是他们描绘出来的往往只是一个比现在的人要难看得多的怪物，为了加以弥补，他们只好给他再添些腿或胳膊。可是，假如下一步与以前有更大的不同，超出了他们的想象，这岂不是很有可能吗？几千个世纪以前，地球上进化出体型庞大、身着重重盔甲的造物。当时，若有人一直在观察进化的过程，他可能预计，未来的造物身上的盔甲会越来越重。但是他错了。未来有着他隐秘的计划，当时的事实没有一件让他预计到，未来会突然出现一群体型很小、全身赤裸、不披盔甲、头脑发达的动物。凭借这样的头脑，他们将要控制整个地球。他们不仅比史前时期的巨兽拥有更强的能力，而且拥有的是一种新型的能力。下一步非但不同，而且是一种全新的不同。进化的潮流不再往人类已经看见的方向发展，而是要来一个急转弯。我认为，常见的对下一步的猜测，大多数都在犯同样的错误。人们看到人类的智慧越来越发达，对自然的控制越来越强，因为认为进化的潮流正在朝那个方向发展， 所以他们想象着他会继续那样发展下去。但是我却不由自主地认为下一步是全新的，它会朝一个你从未想到的方向发展，否则就几乎不能称之为新。我不但应该预料到不同，还应该预料到一种全新的不同，不但应该预料到变化，还应该预料到一种新的变化方式。用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我应该预料到进化的下一个阶段根本不属进化之列，进化自身作为一种变化方式将被取代。最后一点，当这件事发生时，若很少有人注意到它，我也不应该感到惊讶。如果你愿意运用这些术语，我们就可以说，基督教的观点是，下一步已经出现。这确实是全新的一步，因为这不是由聪明人变为更加聪明的人，这个变化朝一个迥然不同的方向发展，从上帝的造物变成上帝的儿子。第一例变化发生在2000年前的巴勒斯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变化根本不是进化，因为它不是从事件的自然过程中生发，而是从外界进入自然。但是，这应该在预料之中。我们从对过去的研究中得出进化的观念，未来若蕴藏有真正新奇的事物，我们建立在过去基础上的观念当然无法真正涵盖它们。实际上，下一步与以往各步的不同，不仅在于它来自自然之外，而且还体现在其他几个方面。它不是通过两性的繁衍进行。我们有必要对此感到惊讶吗？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无性时期，那时繁衍是通过种种其他的手段。因此，我们也可以预料到，将来有一天两性会消失，或者性虽然继续存在，但已经不再作为繁衍的主要手段。在以前的进化阶段，生物在迈出新的一步上或无权选择，或选择的余地很小，进步主要是发生在他们身上，不是他们自主的行动。但是新的一步，从造物变为儿子的这一步是自愿的，至少在一种意义上是自愿的。这不是说我们可以自愿的选择迈出这一步，甚至想象这一步，而是说当这一步呈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可以拒绝它。如果愿意，我们可以从它面前退缩，坚持自己的立场，不加入新人类的行列。我称基督为第一例新人，当然他不仅如此，他不仅是新人，新物种的代表，他就是那个新人，所有新人的起源、核心和生命。他带着 Zoe 新生命，自愿进入被造的宇宙，不借助遗传，而借助好的感染传递这种新生命。每一个人都通过与他亲自接触获得新生命，通过在他里面成为新人。这一步迈出的速度也与以往各步不同。与人类在地球上的发展相比，基督教在人类的传播如同闪电，因为2000年在宇宙历史中几乎算不得什么。利害关系更加重大。在以往各步中退缩，造物损失的至多是尘世上的几年生命，往往甚至连这些也不会损失。但是在这一步中退缩，我们损失的是无限的赏赐，因为生死攸关的时刻已经到来。经过一个又一个世纪，上帝将自然引领到这样一个阶段，在这里，自然产生出能直接从它之中提升、转变为众神的造物。造物同意自己被提升吗？从某种角度来说，这如同出生所面临的危险。我们若不起身跟随基督，就仍然是自然的一部分，仍然位于自然母亲的子宫中。它孕育已久，非常痛苦，急不可待，现在已经到了紧急关头，伟大的时刻已经到来，一切准备就绪，医生已经到达。分娩会顺利吗？当然，这与普通的分娩有一点重要的不同，在普通的分娩中，婴儿没有多少选择。但是在这场分娩中他有。我不知道普通的婴儿若有选择权他会做什么。 也许他宁愿待在子宫的黑暗、温暖与安全之中，因为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子宫是安全之地。而这恰恰是他的错误所在，因为留在那里，他就会死亡。基于这一认识，这样的事件发生了，新的一步已经迈出，而且正在迈出，新人已经遍布世界各地。正如我前面承认的，有些新人还难以辨认，但有些是可以辨认的。我们不时会遇见他们，他们的声音、面孔与我们不同，更洪亮，更平和，更快乐，更容光焕发。在大多数人停滞不前的地方，他们迈出了新的步伐。我说他们可以辨认，但你必须知道如何去辨认。他们不大符合你从泛泛的阅读中形成的镜前之人的观念，他们不把目光引向自己，在他们善待你时，你往往认为自己是在善待他们。他们对你的爱比别人要多，对你的需要却比别人要少。他们似乎常常有充裕的时间，你很奇怪这些时间来自何处。你一旦认出了一个新人，就很容易认出下一个。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认为他们跨越一切的障碍，肤色、性别、阶级、年龄，甚至信条，能够立刻准确地认出彼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成为圣洁颇像加入一个秘密会社，至少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你千万不要认为新人在普通的意义上彼此相像，这个部分的很多内容可能都让你觉得新人必定如此。成为新人意味着失去我们现在所谓的自己，我们必须走出自己，进入基督之中，他的意志要成为我们的意志，我们要以他的意念为自己的意念，如圣经所说，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如果基督只有一位，他要进驻到我们所有人里面，我们不就是完全一样吗？听起来确实如此，实际并不是这样。在此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例子，因为任何两物之间的关系和造物主与其造物之间的关系都不完全一样。但是我会试着举两个很不贴切的例子，或许能让你了解一点实情。假定有很多人一直生活在黑暗中，你来了，极力向他们描述光。你可能说，他们若来到光中，同一个光就会照到他们所有人身上，他们就都会反射光，变成可见的了。你不觉得他们可能会认为，既然大家接受的是同样的光，对光的反应方式也相同，因此大家看上去都一模一样吗？但是你我都知道，这光实际上显示出他们是如何的不同。再举一个例子，假定一个人对盐一无所知，你给了他一小撮盐，他品尝到一种独特、强烈的味道，然后你告诉他，在你们国家烧一切菜都放盐，他难道不会回答说，既然如此，我想你们所有的菜尝起来都是一个味道，因为你刚才给我的那个东西味道很强，会遮盖一切其他东西的味道。但是你我都知道，盐真正的作用恰恰相反，它非但不会遮盖鸡蛋、牛肉和洋白菜的味道，实际上还会把这些味道凸显出来，不加盐，这些东西真正的味道便显现不出。基督与我们的关系也与此类似，我们越让现在所谓的自己退居一边，让基督掌管我们，就越成为真实的自己。基督是如此地丰富，成千上万个迥然相异的小基督也永远不足以将它完全彰显出来。他创造了他们，就像小说家创造小说中的各种人物，他创造了所有这些迥然相异的人，原本就打算让彼此不同。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真正的自我都在他之中，等待着我们去实现。不想要基督，只想成为我自己是没有用处的。我越抵制他，越想靠自己而活，就越受自己的遗传、养育、环境和自然欲望的约束。实际上，我如此骄傲地称为我自己的那个东西，只是众多事件的交汇处，这些事件既非由我引发，也非我能阻止，而我所谓的自己的愿望不过是一些欲望， 这些欲望或由我自己的生理机制产生，或由他人的思想注入，甚至是魔鬼的暗中指使。我把向火车上坐在对面的女孩求爱视为自己极其个性、极具鉴赏力的决定，而她真正的起因则可能是我吃了鸡蛋、喝了点酒、睡了一夜好觉。我自认为是个人的政治主张，其真正的来源可能是舆论宣传。在自然的状态下，我远非像自己喜欢认为的那样是一个人，所谓的我大部分都很容易从别处找到解释。只有当我转向基督，接受他的人格时，我才第一次开始有了自己真正的人格。在本章的开头，我谈到上帝有三个人格。现在我要进一步说，在上帝之外没有真正的人格，人不将自我交付给上帝，便不会有真正的自我。在最自然的人中最能找到相同，在顺服基督的人中却不能。古往今来的大暴君、大征服者千篇一律的相像，而那些圣徒却令人瞩目的不同。必须彻底放弃自我，可以说必须盲目的抛弃自我。基督确实会赋予你一个真正的人格，但你千万不要为了人格去寻求它。只要你关注的仍然是自己的人格，你就没有真正去寻求它。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努力彻底的忘记自我。只要你在寻求自我，真正的崭新的自我就不会出现。只有在你寻找它时，这个真正的崭新的自我才会出现。这听起来很奇怪，是吗？要知道，在一些普通的事情上，道理也是如此。在社交生活中，除非你不去考虑自己在给别人留下什么印象，否则你绝不能给别人留下好印象。在文学、艺术中，一心想有独创性的人绝不会有任何的独创性。但是，如果你只想讲出真理，十有八九在无意之中，你就已经有了独创性。这个原则贯穿整个生活的始终。放弃自我，你就会找到真正的自我；丧失生命，你就会得到生命。每天顺服于死亡，顺服于自己的抱负、挚爱的心愿的死亡，最终顺服于整个身体的死亡，全心全意的顺服，你就会发现永恒的生命。要毫无保留，你尚未放弃的东西没有一样真正属于你，你身上尚未死去的东西没有一样能从死里复活。寻找自我，最终你只会找到仇恨、孤独、绝望、狂怒、毁灭、朽坏，但是寻找基督，你就会找到他，还会找到父带赠送给你的一切。